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给自己有过程。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需要给对方有这个过程，就是把我的情绪完全的倾倒出来，说出来，倾心吐意。曾经有一个姊妹，她跟她先生应该是人看起来是不错的一对，但是她也非常信任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她非常的信任，之后她不敢相信她的先生真的有外遇了。一旦是发现是真的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她检讨她自己，她真的是100%的信任她的丈夫，而且100%的顺服。她做一个很好的妻子在她的家里面，她实在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她先生会在外面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她先生的个性很奇怪的，做了这些事从来不承认，从来不认错。哇，这个妻子好痛苦，因为这个妻子她本身的个性也比较属于内向，就是说不是什么话都哇啦哇啦就这样讲的。她跟她先生也是就是说好像保持一种好像彼此一种好像就是不是会吵架型的啊，就是彼此都很和气的，不讲正话的。可是你知道，当他发生这种事情，他里面有很多的情绪，他需要倾倒出来，跟他先生根本从来不提，也不会认错，更别说他要去听他妻子的这个心声了。所以他的妻子压抑在里面，非常的痛苦。当然我们已经提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知道这个妻子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开始认识主，开始加入教会，他开始发觉原来他过去的天地里面他以为可以得到满足实在是不够的。当他认识主以后，他整个人就开阔了，但是他那个点，那个伤害的点还一直在他里面，所以他还是不释放。当你看到他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地方没有释放。你知道他祷告的时候声音都很小声，很小声。有人以为说啊，这就是他的个性，他就是很内向很害羞，所以祷告声音很小声。其实不是，一里面有一个阻碍。那么有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是一个得医治的机会。我们刚才提到你怎么样得医治呢？你也要参与这样子有得医治机会的聚会，让圣灵有机会在你身上工作，很重要。那么那次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要请他把里面的这种情绪释放出来。他说我很困难，我很困难，我不太容易。那我们就一直祷告，圣灵就开始工作。工作的时候就说，就告诉他说，你最痛苦想要说的那句话你没有说出来，现在好像你的先生在场一样，你把那句话说出来。哇，那实在说不出来的，因为他当他先生他都说不出来，何况在这种情况他怎么说出来？但是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一种开启，所以他才真正的把它讲出来。你说你到哪里去了？然后就讲出这句话。这个你看，这个话其实在我们很容易讲，一定很生气的时候就会跟先生说这个话。可是你看，因为他这个人很客气，他们这句话都不敢跟他先生说啊。你看那时候他在说，你说你到哪里去，你是不是去到那个女人那里啊？这句话他都讲不出来，他现在没有给他这种机会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他压抑在里面很痛苦。那天他就说了这样的话啊。我们听了我们也会觉得啊，为这个子女觉得很难过，说哎呀，他真的是没有机会把他里面的心情说出来。可是他可以在主的面前说出来以后得释放。很奇妙的，那个时候他把他说出来了，不是立刻他整个人就得释放了，又经过一段时间，有一次的聚会里面，在追求圣灵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了。哎呀，那个时候他整个人就得着了。但是你知道有个关键，在先前他先把他的情绪释放了，之后再有一次这样的一种追求聚会的时候，他得着圣灵充满，得到主的爱，他整个人得医治。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实在可以看出来他不一样。我就跟另外一个姊妹说，我发觉这个人不一样了。你从他的脸上得释放了，有阳光了，从他的笑脸，他以前怎么笑你都知道还有一种苦情，现在这个笑容是就是那样的一种一种很释放的一个笑容。 同时我注意到他最不一样就是他的祷告，过去你叫他祷告声音都很小声，很小猫一样哈。哎，那次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哇，你发觉他的祷告不一样了，哈利路亚，因为他跟神之间的这个拦阻除去了。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心中还怀藏着这样的恨不饶恕，圣经里面就提到说，我们不能够从心里饶恕的话，结局是什么？交给掌刑的。什么叫掌刑的？就是管监牢的。为什么要交给管监牢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下到监牢狱里面了嘛，你下到监牢狱里面，当然要被那个管监牢的管哦。听懂我的意思哈？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事情是跟谁说的？这些话是跟谁说的？耶稣基督跟谁说？他不是跟不信的人呢，他跟我们所有基督徒说的。哈利路亚，跟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今天晚上提到立约，我们因信进入什么约？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从此一劳永逸，就坐了在坐了那边只等到主再来，不是的。因为这个事情，你会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当你什么时候不饶恕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跟神的恩典就断绝了。你不要说，哎，怎么那么现实啊？这不是现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好，我们看一下讲义。要点：神如此连续我们，我们应当饶恕人，否则我们将第一，我们自己来读，破坏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二，被交给掌刑的。什么叫做被交给掌刑的？其实我在简单的说明，有的人不太了解。真的吗？我想想看，我好像从来没有了，是吗？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被交给掌刑的？就是你开始心思很混乱，很容易发脾气，动不动你就想发脾气了。然后呢，这个整个人就是觉得很不自在，那个喜乐已经没有了，什么平安好像不在你的里面，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一个煎熬。那接下来一步呢，就是你身体受煎熬，你开始有了病痛，这些病痛莫名其妙的就来了。有的人失眠了，有的人开始有什么忽然间检查有心脏病，有的人开始觉得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风湿什么，哎，很多很多背痛头痛，哎，这些病都来了。好，就是有什么神医布道医治大会，你怎么按手都没好，你看大概神不爱我，不医治我，不是的。如果你的病因导致你不饶恕，你就必须从饶恕开始能够得到神的医治。好，所以你看到后面有一个例证，第二个小点的例证。所以有个弟兄啊，他有两年多的头痛，那最后当我们给他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原因就是不饶恕，所以就问他，他也蛮诚实的，想一想说，对啊，如果有的话，就是两年前呢，我的女朋友跟别人了，呵呵，就是离开我去跟别的人了，所以他真的，他那时候很难过。我们说，你有没有饶恕你的女朋友？他想一想，他很难过，其实这个难过其实就是已经带着不饶恕了，所以他在神面前承认，这个难过事实上是他不饶恕他女朋友对他的一种对待的方式。他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重新的饶恕他。因为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的头痛就立即消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就是被交给掌刑的，第三个是什么？落入怀藏苦读论断的危险。下一堂我们要提到这个方向，你会更清楚的了解。第四，给撒旦留地步。我不是说不饶恕就会被鬼附，但是我们经常跟一些被撒旦搅扰或者甚至于被鬼附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发觉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饶恕。真的，圣经保罗提到说，我们若有所赦免，是在基督面前，免得撒旦有机会胜过我们。保罗说的，撒旦有机会，你为什么要给他有机会呢？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提到说，他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 谁是可吞吃的呢？就是给他机会的人嘛。给他机会，最明显的一个机会就是罪，他可以轻易不饶恕是一个罪。不要以为说大家这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有不饶恕，不是的。神针对我们基督徒，他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七十个七，啊，所以不让撒旦有机会，不让撒旦留地步，不给他留地步，让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啊。第五，如果我们不饶恕怎么样？使圣灵担忧。所以我们再加上第六呢，如果我们不饶恕怎么样？信心受拦阻，你的信心不会成长，你不会有大有能力的信心，你的信心变得很软弱，好像什么都不行了。好，当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不饶恕的结果就是这样，神要我们饶恕，并且从心里饶恕。所以说你怎样从心里饶恕呢？我们来看第八页，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显明，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未曾饶恕人的部分。刚才我已经提过我自己的例证，不是我从来不觉得有，但是当圣灵显明以后，我知道说哦，这个叫做不饶恕。好，当我懂了，我真的去实行了，圣灵开始在我身上工作，也圣灵常常把我带到一些的景况，过去的一些的记忆里面。哎呀，我发觉非常严重啊！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会不饶恕了，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嫉妒了，很小的时候我里面就有恨了。哎呀，我说少年班竟然是这样的人，非常的惊讶。这叫做什么？我说面蒙光照。当我们蒙光照，我们才知道，哎呀，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一个罪人，还很客气，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这是因为圣灵还没有光照，当圣灵光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会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啊，非常的蒙羞啊，也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显明和圣灵的光照，这是第一个，不是用你的头脑去想，的确是需要圣灵的光照。第二，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你不要就说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学习顺服，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我犯了这个罪，求你赦免我，主啊是的。那个时候我就不饶恕了，我真的不知道，那我现在知道了，求你赦免我，很诚实的，很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敞开的把什么受伤害的真实感受告诉神，这个点非常重要。你能够把真实的感受告诉神，你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饶恕。曾经有一个服事主的人，他跟我说，什么叫做从心里饶恕？我说你所跟我提过的那次那个过去的伤害，到现在为止你还记得对不对？啊，对啊，你想起来你还会很痛苦对不对？啊，是啊。你有没有把你那样的痛苦告诉过神？他说，哎呀，神都知道了嘛，早就看见了，我不说他也知道了。对，有一部分真理是对的，你不说他已经看见了，他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会发觉这件事情很稀奇的。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第九节啊，第八节和第九节里面提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承认出来，承认出来，把你的那种真实的感受告诉神。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很属灵了，或者你觉得说，哎，我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不要把自己估得太高，完全的谦卑下来，俯伏下来。你真正怎么想的，你就说出来嘛。你说，哎呀，我说出来会不会得罪神呢？其实你放在你里面，不是更得罪神吗？你说出来是什么？认自己的罪了，承认出来了，啊，很重要。所以不要把这些垃圾、这些的旧情绪，啊，冲塞在你的里面，那是不健康的。我们需要把它完全的倾倒。啊，倾倒出来，所以这个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常常我们跟别人祷告说，如果这个人他肯在这个环里面，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这个人往往就是得释放。有些人怎么祷告就是不通，为什么他在第二点里面通不过？ 他都是理智的跟你祷告，你知道吗？所以你很痛苦的。有时候跟一些人祷告，明明他很痛苦，可是他都是用理智跟你祷告，他非常理智，理智到一个程度，你就觉得别人看起来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哦，他祷告的词句都很漂亮，可是他没有把他真正的里面的真实倾倒出来，因为他对祷告的时候，他总是很顾忌他的姿势、他的词句，他是不是对神啊，这个顺服或是什么，就是很注意这些东西，因为他向来都注意惯了。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一直用这个东西保护自己、围绕自己，所以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在他身上来着手。第三个，我们看见，不然我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告诉神，说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能够帮助我们具体的宣告饶恕的事项。到底我要饶恕些什么，我要饶恕谁，我饶恕什么事，当我到情绪里面都告诉神以后，我就明白啊，原来我不要说这个人，因为他说的那句话让我伤心了，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痛苦。哎，在你的寝室里面，你就明白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可以很清楚且具体的宣告那个饶恕的事情是什么。第四个，求神饶恕伤害我们的人，这就是一种代求，这是效法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最高层次的一个祷告。当我们要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还没这么大的苦，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能够去饶恕啊。所以我们再看第五个，求神饶恕我们自己，为什么？几乎你所有都是你对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认罪，就是不饶恕是一个罪。好，所以我们神要光照我们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真知道不饶恕是一个罪，这个事情很重要。很多人不觉得不饶恕是一个罪，他觉得都是别人亏欠他，别人对他不好，他每一天都在诉说他的苦情，这样的人得不着医治，因为他只是在一个自怜的里面。那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饶恕是一个罪，使圣灵忧伤是一个罪。第六个，不再埋怨神。很多人在这种受伤害的境况里面，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对神的一种抵挡，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哎，有这种心情哈，埋怨神，埋怨说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箴言书十九章第三节说，人的愚昧也转为埋怨耶和华，明明是我们愚昧，但是我们会把一切的责任都堆给神，说是你。其实神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们？他连他自己都舍了啊，他没有留下一个好处不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往往很愚昧的会把这些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说都是你啊，都是你。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祷告到一个程度，不会再跟神说都是你，我们开始转向神，开始悔改，开始跟神和好，主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句话是谁说的？约瑟，创世纪里面，约瑟他对着过去这个出卖他、嫉妒他的这些的兄长们，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哈利路亚！那你希望神成就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呢？你要经历，你要凭信心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自己什么计划没有完成之前，你要凭信心。当你凭信心走过这段路以后，你经历到了神把这个他的应许给你的时候，你说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个时候你就真明白了。但是你还没有十分明白，很多人他过去的遭遇到现在他不明白。但是我们就是来凭信心相信。主啊，你的意思原是好的。保罗说，凡事谢恩，包括这件你觉得是一个伤害的事情，你又能在神面前感谢，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得医治的一条路。第七个，当我们如此跟神和好的时候，圣灵就把主的爱、喜乐、平安充满我们了，取代了原来受伤害的那个情况。 那个受伤后那个恨那个不饶恕那个苦毒完全的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结满圣灵的果子，最后持续的在一个饶恕的光景里面，是我们能够祝福对方。你测验你自己到底饶恕这个没有，就是看你愿不愿对方得祝福，这个是太容易就试验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态，就是谁对不起我，正好这个人不要有好日子过哈。谁我觉得他错了哈，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这个人不合乎神的心意，这种人呢、如何如何。好，一旦你发觉神没有弃绝他，现在大大使用他，还祝福他，你心里面就会觉得，主啊，你怎么搞的？到底什么是你的法则啊？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是他的法则？饶恕是他的法则，还有神不偏待人是他的法则，还有神看人不像我们看人，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看我们的外貌，神怎么样欣赏我们的优点，他接待我们的缺点，而人呢，先别人的缺点，嫉妒别人的优点，就是怜悯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饶恕的过程里面，我们得医治；我们去饶恕的过程里面，我们血淋的生命就成熟长大。一个懂得饶恕的人，他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内在医治这个课程帮助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再吃奶像婴孩，让我们能够懂得吃干粮。什么叫干粮？就是成为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什么叫做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去实行神的道。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请思晴让人弹刚才的那首诗歌，大卫的诗篇51篇。当思晴在弹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甚至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来到主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不用我们的头脑去想什么，让圣灵来开启。基督主已经光照显明，你的确有未曾饶恕人的部分。所以你饶恕的对象是谁呢？你跟神祷告，主啊，你现在此刻光照我，让我知道我要饶恕的是谁，是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你要饶恕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你家里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甚至可能就是你的父母亲、你的亲友。可能你要饶恕的对象是你过去比较久远的，是你在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的伤害，你的同学、你的老师，甚至校长，是不是曾经有一些的事情造成我们的伤害，我们未曾饶恕。可能你要饶恕的对象是谁呢？你上班的地方，你的老板，你的员工，你的同事，你的生意的合伙人，甚至一些推销员、顾客，都可能使我们造成伤害。或许你不太了解、不太相信，可能你要饶恕的人就是你教会里面的人。你说教会不是一般就属灵的、没有罪的人吗？那不是的，其实教会就是一般罪人、罪得赦免的一群人、被神怜悯的一群人。我们都在成型的那个过程中，我们都不完全，所以可能神要你学习，可能饶恕你的领导者，可能饶恕你的牧师、师母，可能饶恕你的同工、长老、执事、弟兄姊妹，你的小组的组员、你的小组长、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哪一个传道人。求主帮助我们。无心是你过去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在一些宗教团体所受的伤害，你要从心里面来饶恕他们。你要饶恕的对象是谁？可能有些人没想到， 克里米亚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政体、种族、团体、社会、政治团体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无理取闹，或者是觉得这些的情况只不过是增加我们的痛苦、不安定而已。所以里面已经有烦躁，已经有批评，你要从你的心里来饶恕。我们面对整个中国的政权，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平，我们也要饶恕。甚至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受了很多异国文化的一种侵袭伤害，我们也饶恕。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神要我们成为洁净的器皿，所以有很多我们要饶恕的事、饶恕的人。但在早晨这个时候，你求圣灵光照你一件事或一个人，你接下来在小组还有个人祷告时间，你可以继续的把神让你饶恕的，你继续的很认真的一件一件的在主面前祷告。好，现在你已经知道今天早晨此刻神让你饶恕的事是哪一件，饶恕的人是哪一件。现在你就按着刚才我们所提醒的八个步骤，饶恕的步骤，你一件一件的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真实的把这个受伤害的感受告诉神，具体的宣告饶恕的事实，求神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求你饶恕我们不饶恕人的怀恨的罪，并且我们跟神和好，不再埋怨神，我们选择来感谢，相信他的意思原是好的。同声开口来祷告。举向神，主啊，求你把你的圣灵的爱，这个圣灵把你的爱、平安和喜乐充满我，取代我里面原来的不饶恕的心。我们在主的面前向神来祷告。求主让我们再一次清洁的心，主要收回他的圣灵，
谢谢你，
求主把救恩之乐赏赐给我们。 我的心赏赐给你，或许我不知道这是不饶恕，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不饶恕得罪了神之爱。今天你光照了我，我真愿意在你面前悔改。虽然这件事情是对方伤害我，但是主啊，我怀藏的这样的不饶恕恨已经让圣灵担忧，主啊赦免我，今天你造一个清洁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主啊不再愤愤不平，求你给我一个属神的正直的灵，主啊不要丢弃我，主啊让我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圣灵保惠师把主的爱平安喜乐充满我，让我得着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求主来扶持我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上帝啊，上帝啊，在清洁的心，希望你能相信我真正的上帝啊，叫你为我把清洁的心，希望你能相信我放弃不离，我要表情我是我你看你的脸，我要找到生命想你，求你使我愿我将来知我，使我愿你不是我。这时候主把救恩之乐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回转顺服他，不愿意选择饶恕，主的灵乐意的来扶持我们，以及我们可以对过去伤害我们的人说，我愿神赐福你。你讲得出这句话吗？主啊你来祝福他，你不要担心到底这个人配不配得祝福，那是神跟他的事，但神要我们为此蒙召，就是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个人就是跟随神，这个人光景如何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因为如果你真爱他，你就饶恕他，你真愿意他归回顺服主，主会应用你的心转向他，这个人也要蒙福的。我们是同声为你心中神命你饶恕的这个人来祝福他，来祝福他，大大的求主来赐福他，因为他没有认识主，求主把救恩赏赐给他，他已经是认识主的，求主更新他，如果他已经是服侍主的人，主你对主说，主啊你恩膏他，你再次的使用他，主啊你提升他，为他来代求，为他来祝福。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让我们看见主做医治和释放的工作。同声开口祷告。
主啊，是的，
主啊，每一次我们赞美你，我们小组的祷告，求主啊祝福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组长，因为圣灵的恩膏浇在他们身上，耶稣的宝血泼在你的脚上，捆绑在你们的衣服，我和一切不是从你来的，要分到你弟兄，耶稣的宝血泼在每一个小组，当你圣灵的大能要发出的，你圣灵的大能要在医治这些人当中，完全让你的基督大爱更深的来帮助人。我们多么感谢你，
谢谢，
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请坐。好，现在问一下，有没有人昨天晚上才来的，还没有分到小组，请站起来。你有小组的，请站起来。好，我们看一下哈，姐妹有六个，弟兄有一个。这个弟兄能不能到中前那一组，这个好，在中前这组，好好请坐。那姐妹是不是你今天帮我们带一组啊？内师啊，那秋慧你先带他们，因为新的等于是你们这组成为一个新的小组，因为你们昨天没有来，那秋慧可以稍微提一提昨天有些什么的重点，然后进入今天的主题。同样我们小组不要花太长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小组长也很辛苦，那么每个人都是上完课也有小组，所以保持一些的体力啊、能力，那么准备下一堂的时间。下一堂是10:30啊，是有点缓冲时间，所以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啊。那么各小组长看你的小组的情况来做处理。那么神经验，我们今天有新的小组，我们第几组？20几组？22组。好，您的组长是很优秀的，这是大会主席秋慧啊带你们。那我们啊就开始进入分组。好，开始。青年是不是男的？好，内施教会的青少年男的在哪里？弟兄，内施教会，然后请到前面来。你们小组长是有两位替换，因为在报道处工作。昨天的是这个台凤姐姐，今天的是秀珍姐姐，哈、啊。好、啊，请大家合作。听说你们很乖，哈、啊，学习的很好，哈、啊，好、啊。小组长参考的题目啊，在小组的后面有小组题目，刚才我已经提示了，所以你在小组进行的时候，如果你忘记，你就看一下后面的小组题目，有关饶恕那一刻的题目。